你是全能的主宰，你是万有的真神。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俯伏敬拜你，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要去分享你的真理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到帮助鼓励，生命能够得到真实的改变，成为一个可以将主的恩福传与万邦的人。我们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年纪小的时候，我回下昼班的，当时在上堂之前回学之前，我经常听到一个电台的广播，那个节目叫做幸福的玻璃球。这个幸福的玻璃球开始的时候，主持人会这样讲，那个幸福就好像一个玻璃球跌了地下碎了，有些人就走去执这个玻璃，有些人执得多些，有些人执得少些，但是不会有人执晒，也都不会有人执不到。意思就是说，幸福每一个人都会有。盛晓梅姊妹在她的幸福音乐会里面去表达什么叫幸福呢？她说幸福就是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就是感谢上帝供应，幸福就是分享自己领受叫别人得到利益，幸福就是相信圣经所写每一句都是真理，幸福就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定看顾你。中国人特别喜欢福气，所以农历年的时候我们会见到福字挥春贴了在门上面，在墙上面，甚至有一些家庭他们将个福字挥春倒转来贴的，就是代表福道的意思。有哪一个人不想幸福的呢？每一个人都很希望他的人生是有一种很丰满很满足的感觉，是一种是很安详很愉快的一个感受。每一个人都希望他的人生能够充满幸福，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提到耶和华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原来圣经说耶和华上帝就是一位愿意赐福给人的神，不单只是赐福给你，不单只是赐福给中国人美国人，而且根据圣经耶和华上帝是愿意赐福给万民。我们今天就透过刚才读的经文和所有从旧约到新约有关的部分经文，来看一看到底神是怎样的心意对万民。在圣经里面头五卷的书叫做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关于福字有关的内容大概出现有140次。我们想了解一下到底当圣经里面提到福的时候它是表达什么呢？大概是有12次的经文是记载神赐福给人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即是说有很多的后裔。我们知道我们上一辈的爸爸妈妈他们的儿女都很多的，我爸爸妈妈有7个仔女，我太太的爸爸妈妈又有7个仔女，所以我们两个家族夹在一起有14个，再加上那些儿孙真是满堂。在圣经里面有提过有一些的经文提到福的时候是讲到有很多物质的丰富，很多的牛羊，神给很多的土地，但是在摩西五经出现大概只是12、13次这样的记载。然后也有大概10次的经文是记载当神赐福给人的时候，那些人的工作是能够凡事顺利，就好像大家很熟的诗篇第一篇有讲过，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 但是140处的经文，刚才我讲的只不过是占了大概30多段。到底在圣经里面提到福的时候，它的重点是讲什么呢？嗱，我就同大家睇一睇，当耶和华上帝去同亚伯兰立约嘅时候，佢讲咗啲乜嘢？当时亚伯兰年纪99岁，耶和华向佢显现，对佢话：我系全能嘅神，你当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然后神同亚伯兰讲：我要使你嘅后裔极其繁多。圣经记载就亚伯兰就俯伏喺地上面，神就对佢话：我要与你立约。我要你作多个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是叫亚伯兰，叫亚伯拉罕了，因为神要立他作多个的父。我亦都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会从你而立，君王会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方，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作他们的神。神对亚伯兰的应许，请大家留意，应许他会有众多的子孙，应许他会成为多国的父，应许他的君王从他而出，然后他的世世代代神都同他们立约，应许他得到迦南地为业。如果我们熟悉亚伯兰和亚伯拉罕的历史，我们知道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仍然以迦南地为他的寄居的地方。他曾经买过一块地来埋葬他的太太，所以他并不是完全得到迦南地作为他的产业，连他的孙雅各都说他在地上面寄居的日子很长。所以神给亚伯兰的那些应许，我们发现不是他当世可以实现，全部都是好像他死了之后才会实现。所以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以为神给的福气就是给我们有很多钱，给我们有很好的屋，给我们有很好的事业。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向导，神祝福人不是只是给人在今世可以得到一些的福气。所以在神学里面，一个叫成功神学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神学，因为这个神学以为信耶稣的人就可以得到很多钱，得到很多的福气。但是他们忘记了，当我们的主来这个地上的时候，都不是在人以为成功的状态里面去表达出来。我们的主就是以受苦仆人的身份来完成神伟大的救恩。他们忘记了那些使徒每一个是有钱的，每一个是住得舒服的。他们忘记了在教会历代里面所有敬虔跟随神的人很多都不是富裕。所以成功神学是非常错误的神学思想。光是刚才我们看见神话要给亚伯兰这些这样的应许，全部都不是在他当世可以得到。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曾经讲过，他说那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并不是得到所应许的，他们是从远处去看见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神为他们预备的城。在圣经里面着着给我们见到，原来神给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我们能够认识耶和华上帝这位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真神，认识他而能够与他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而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个才是最大的祝福。难怪诗篇诗人话：佢以耶和华为神嘅，以耶和华为神嘅嗰个国系有福嘅。佢所拣选为自己产业嘅那民是有福的。诗人大卫话：佢耶和华系我嘅产业，系我杯中嘅份，我所得嘅你为我持守。神成为人嘅产业，呢、这个先至系喺圣经里面俾我哋睇见，人可以得到最大嘅福气。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我们看看主耶稣怎样去讲到最宝贵的是什么。在路加福音主耶稣提到，他说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么？主耶稣他做一个很明显的比喻，就是在地上肉身的父亲，他们都不会将一些不好的东西给他们的儿女。然后我们的天父，当我们求他的时候，天父岂不将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在主耶稣的这个说话里面，讲给我们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原来最宝贵，我们得到最好的礼物，就是神自己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这个以神为我们的产业，才是我们人生最大最大的福气。圣经给我们看见，不是外面的物质可以成为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而是神自己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有人觉得在旧约的里面，神赐福只不过是赐福给以色列人，所以神的选民就是神赐福的那个群体，外邦人神从来都不将他们放在眼内。这个思想大家不要觉得很出奇，连初期教会的使徒他们都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他们都不觉得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传给万民，直到圣灵亲自向彼得启示一次两次三次给他知道，原来外邦人都是在神的救恩里面有份，然后直至哥尼流信主，他们才知道神的心意是传将福气传给万民。但是当我们如果仔细地看看旧约的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在旧约圣经里面发现，神赐福万民这个心意从创世开始一路下去是没有改变。当然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更加会看得见神赐福给万民的心意是非常的明显。我就用少少时间跟大家看一看，在旧约的里面到底有什么经文去记载神是赐福万民的呢？首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当神创造人之后，神按住他的形象，按住自己的样式去创造人之后，圣经就记载神赐福给人，然后叫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来管理这个大地。当时神赐福的是什么人呢？是所有的人。然后在创世纪的第九章，当大洪水之后，圣经就记载耶和华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大洪水之后，挪亚和他的儿子就是全人类的代表，所以神赐福他们就是赐福所有的人。然后在创世纪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一个的事实，就是神祝福亚伯兰，就是为了叫亚伯兰成为其他人的祝福。神说要其他人因为亚伯兰得福，那些祝福亚伯兰的人神会祝福他，然后最后神说神要藉着亚伯兰来赐福给万族。然后当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时候，有一段的经文我们经常会忽略，在出埃及记神用十灾拯救以色列民从为奴之家是进到迦南地的那个经历的里面，圣经记载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然后就提到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出去。可能因为圣经说这些是闲杂人，所以我们觉得这句说话有些闲杂，不太留意这句说话讲些什么。在英文圣经里面其中一种翻译就是说 This is a mixed multitude， 就是一个混合的一大队。这个 NIV 新国际译本的圣经就翻译成 many other people。什么叫做 other people？ 什么叫做其他的群体的人呢？是相对于希伯来人，相对于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跟他们一起出埃及。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事？原来出埃及的时候不单止只是希伯来人一起出，那些看见神荣耀彰显，看见神所行的神迹，又相信神的人，他们都跟以色列人一起认同以色列人的信仰，跟他们一起 离开埃及，进入旷野，进入迦南地。所以我们看见原来在出埃及的时候，其他民族的人都同样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如果大家在摩西五经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圣经经常记载就说，那些在你们当中寄居的，你们要对他们好。圣经亦都鼓励那些他们寄居的都要受割礼，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信仰的里面。当我们再留心看下约书亚、加勒和十个探子他们进入这个迦南的地方去做窥探的时候，我们记得十二个探子有十个是报恶信，只有两个是报好的信息，鼓励以色列民有信心进入迦南地。我们的主任牧师陈卓明牧师同我们分享这样的信息。但是当我们留意那两个有信心的人，一个叫做约书亚，另一个叫做加勒，如果大家仔细再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加勒并不是希伯来人，他是一个叫做基利洗族的人 Kenneth， 他不是一个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外族人，但是信靠耶和华上帝。所以当我们再留意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很多我们以为是以色列人的事师，其实原来他们是外族，但是信靠耶和华，而耶和华就以他们为他的子民这样去使用他们。在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我们发现有两个女人的名字很特别，一个叫做拉合，一个叫做路德。如果大家熟旧的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拉合是耶利哥城其中一个妓女，路德是摩押地的一个女子，但因为他们认识耶和华上帝，他们就接受神成为他们的神，然后就跟以色列民一起去侍奉耶和华。当我们看见王国时候，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所罗门的年代，因为他们军事势力的扩张，所以其他很多个民族的人都归顺上帝。大卫里面很多的兵、很多的战士、很多的官都不是原本希伯来人，但是他们都归向耶和华。所罗门王的时候，圣经记载一件事，就是示巴女王，一个外族的女王，因为听到神给所罗门的智慧，就去探望所罗门，然后要听神给他的智慧话。这个示巴女王，她见到所罗门的时候，她竟然可以讲出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说话。她跟所罗门讲，她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国位，因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义。神的福气就是希望他的子民让其他民族的人可以认识耶和华上帝。然后当以色列人他们背叛神离开神的时候，神就按住摩西的律法里面所讲的，让他们是被掳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当时犹大人被掳是被巴比伦是掳去，巴比伦的皇帝叫做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王统管整个中东，大部分的欧洲，部分的非洲，也都可以讲话人类当时文明最明显的一个地区，除了中国之外。但是这个巴比伦的皇帝不认识上帝。我们当我们留意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耶和华上帝就在他的当中做奇妙的工作，以致巴比伦王都向人去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耶和华上帝是全能的主宰。神亦都使用但以理，令到马代波斯的王叫做大利乌，竟然在众民面前叫人要向耶和华上帝存敬畏的心，要让人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发现奇怪，为什么有一些外族的人他们都会去到圣殿的里面来认识上帝？很可能就是在巴比伦马代波斯的时候，神藉着他的选民，藉着这些皇帝给他们认识，唯有耶和华才是至高的真神。 所以这些人就这样去认识神，来归向我们的主。我们看见神赐福给万民的信息在旧约原来一路都没有停止，原来一路都没有改变。所以当我们进入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新约更加明显给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颁布的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耶稣基督的期望就是万民都可以认识我们的主，而得到神的救恩。而得到神的救恩，就是神人能够得到神福气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的窍门。亦都因为认识神缘故，得到神最大的福气，就是以神为他们的神。在使徒行传，我们见到圣灵亲自教导教会，让教会要将这个信息传给万民。而在彼得后书，彼得说神的心意是愿人人悔改，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然后在启示录，使徒约翰看见荣耀的异象的时候，他宣告，他说在各国国族各方国民都有人在神的永恒的圣殿里面去赞美神，即是说全人类都有代表在天国的里面得到神的祝福。神赐福给万民的心意，原来从创世直到启示录都没有改变。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忽略这个这么重要的信息。神原来是他的心是愿意万民都能够得到他的祝福，不单止只是中国人，不单止只是美国人，不单止是英国人，不单止是南美洲国家的人，是所有地上每一个不同语言、每一个不同的种族、每一个不同的国家的民族的人，神都盼望他们能够得到他的福气。在大概一个月之前，我有机会去到中国大陆的地方，我在那一处有机会去接触一间的教会。那间教会是在一个大学里面做一些学生方工作，帮助了大概三四十个学生来认识主。那些学生信了主不是很久，所以我亦都邀请人来帮他们做栽培，帮他们明白我们信仰成长的 ABC。 但是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竟然计划在暑假的时候去越南宣教。我见到他们这样的心，我非常的兴奋，我非常的感恩。他们在信仰受到限制的地方来为主作见证已经不容易，但是他们的心胸竟然可以超越这个黄土大地，竟然甚至可以包容和我们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的民族。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胸不要只是看住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不要只是看住我们可能会没有工作做，或者只是看住我们自己的团契、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心胸能够容纳普世，用我们的胸怀容普世看见神愿意赐福万民的心意。当我们有机会看到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见到那些球员在那里比赛，见到那些球迷在那里雀跃，我们有没有留意他们就是不同国家的人？我们有没有为他们来祈祷，为他们来祝福，为他们能够得到神的恩典来求神去怜悯他们？如果我们有这个胸怀容普世的心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看新闻，我们看见很多其他的事情的眼界完全不同。我们看见在苏联这个乌克兰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我们会纪念那个的民族。我们看见伊拉克这个首都就来会被这些极端的回教组织去占据的时候，我们会想念伊拉克人他们所遭遇的困难。在那处都有教会的，如果那些教会被那些人统治的时候，全部都可能会被关被杀。让我们的心胸能够再扩阔出来， 能够睇见万民嘅需要，然后让神能够祝福嗰啲唔同嘅民族。我哋问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到底边一个人先至可以成为神施福俾别人嘅器皿呢？刚才我哋读嘅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五节，圣经话耶和华同亚伯兰讲，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然后要去我要指示你去的地方。本地是指自己的国家，本族就是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城市，本家就是自己的家庭甚至是同至亲一起生活的地方。神吩咐亚伯兰要离开这个他熟悉的安全的地带，离开他熟悉的环境，离开他熟悉的关系，然后要去一个连亚伯兰自己都不知道要去的地方。所以耶和华就应许他，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赐福给你，以致你成为万族的祝福。对于亚伯兰来讲真的很难，对于今天你和我来讲也都是很难。如果今天要神跟你讲话，某某你要离开这个这么舒适美国的环境，去非洲肯亚的地方，在那处帮我起帮那些人去教书，你会怎样？或者好像 Bobo 这样要去一个会教的地方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会有什么的反应？我们感谢主，亚伯兰听到耶和华的吩咐就信靠信服。当他信靠信服的时候，他自己就得到耶和华所赐的福，而他自己亦都成为别人的祝福。信靠信服的信息充满整个摩西五经旧约甚至新约。原来得到神的祝福的条件就是我们要信靠神信服神，没有第二个方法，唯有信而信服。我们见到以撒、雅各、摩西、以利亚、以利沙，我们见到使徒，他们每一个都是信靠神信服神，所以神就使用他们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们见到 Bobo 一个女仔，她刚才说她有慢性的病，所以不知道可以侍奉神有多久，但是当神呼召临到她的时候，当神确定要她去成为一个宣教士的时候，我们感谢主，她愿意信靠信服，因为他知道猜他的是哪一位。就正如亚伯兰，他只是知道一样东西，吩咐他离开克兰吾尔的就是耶和华上帝，是全能者，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因为他是耶和华上帝，所以他就信靠信服。信而信服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神祝福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有人可能会问，就是神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信祂才赐我们永生？神为什么一定要给我们信而信服，我们才得到神的祝福？或者我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譬如有个朋友请你吃饭，他说某某、今晚来我家我请你吃饭，你怎样才可以享受到他为你预备的晚餐？第一，你要相信他不会在晚餐落毒药，是不是？第二，你按住他的信息去他家啦。然后第三，当他将啲餸摆在你面前，将啲饭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拿筷子一起吃啦。你接受你就可以享受，啱唔啱？神亦都俾人有自由意志，神唔监人去信靠他，神亦都唔监人要成为别人嘅祝福，神亦都唔监人要得到佢嘅祝福。但系神俾咗一个邀请我哋，要我哋去接受佢俾我哋嘅呢一个邀请。所以神嘅救恩为万民预备，所以神希望我哋去将救恩传开嘅时候，人愿意接受就得到呢个救恩，系一毫子都唔使花。因为如果这个救恩需要一毫子才可以得到的话，真是不公平，因为世界上真的有些人连一毫子都没有。所以神的 祝福就是当人愿意接受相信就可以给他。所以神给我们的那个得到他祝福而成为别人祝福的媒介，就是我们信他，然后我们信服，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祝福别人的媒介。我们跟着看一看到底这个是什么的定律。在圣经里面我们记得很多关于耶稣的教训，主耶稣很多的教训都是记载在四个福音书的里面，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主耶稣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是写在使徒行传里面，是透过使徒保罗跟我们讲的。使徒保罗跟教会的长老说，你们要当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说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原来神的属灵的定律就是让我们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要将这些恩典和祝福留给别人。当我们这样跟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会经历神更多的祝福和恩典。不一定是我们赚多些钱，不一定是我们住更好的屋，而是神自己透过圣灵会给我们有更多从祂而来的恩典和祝福。所以这个得到神的祝福而愿意施出去，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定律。但这个属灵的定律教会并不是经常都留意到。大家可能都会记得在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基督教改教的运动，然后改教之后，我们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知道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很重要的信仰基础。但是教会在往后的大概250年的日子的里面，却没有看见教会要成为祝福万民的媒介。直到大概17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在英国出生的弟兄，他的名字叫做威廉克里。他本来14岁的时候做一个的鞋匠，18岁信主，神就将一个愿意使万民能够得到他福气的负担给他。所以当他26岁成为牧师之后，他就在1792年发表了基督徒应该要尽力传福音，使外邦人归主。那一年教会在英国一个地方开一个联谊大会，威廉克里提议教会要谈关于大使命的内容。当时大会的主席当着众人教训威廉克里说，年轻人坐低，当神要外邦人悔改的时候，他会知道怎样做，不用你和我操心。如果你是威廉克里，你会怎样？面都没埋了，在众人面前被人这样疾，一定可能什么的斗志都没了。感谢神，威廉克里没有因为这个这样的信息就停低继续争取要将福音传给万民。他自己后来就到印度做宣教士。如果不是威廉克里，可能我们就没有大概200年前的玛丽逊来到中国去传道。如果没有威廉克里的话，可能我们都没有戴德生将福音传给黄土地内地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威廉克里，可能今日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仍然会在黑暗，不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所以教会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要将这个恩典传给万民。我们华人报道会有一个的意象，一个 vision。 这个意象是这样讲的，因为上帝已经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也都愿意透过分享上帝的爱及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华埠社区亚裔人士及我们邻舍的祝福。我们是凭着对神的热诚、对人的关怀，要让上帝得着荣耀。今天你和我都是华人报道会的一份子，或者可能你还未是归入华人报道会，成为一个的友谊会友或者会友，但是这个聚会也都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我们的教会原来有个意象，就是愿意我们得到神的祝福，要成为施福者。 Bless and be a blessing. 所以求主激励我们，让我们不要只是成为一个领受神恩典就停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人，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邻居的需要，看见我们周围人的需要，我们为他们祈祷，求主祝福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神的救恩，让他们能够明白主奇妙的恩典，让我们胸怀容普世，不要只是看见我们自己，但是也都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原来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在今日成为别人的祝福。刚才我讲过，在摩西五经里面所提的希伯来文有关福字，只是三十几个是讲到神会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是最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原来在那140多段的经文里面，有40%是提到要为别人祝福。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望下身边的弟兄姊妹，你要在心里面可以跟他说，主耶稣祝福你。望下我们稍后出去见到一些小朋友，见到一些老人家，我们可以在心里面为他们祈祷，主祝福你。当我有一次在中国大陆，我见到很多人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跟我旁边的弟兄说，我们可以在心里面默默为他们祈祷，就为我们见到的那个小孩子祈祷，为我们见到在路上面那个乞衣祈祷，为我们见到的那个妇女祈祷，求主祝福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今日你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你都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成为你身边人的祝福，而你自己亦都成为施福的器皿。我用两句来总结今日我所讲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胸怀容普世，祝福眼前人。